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雅鲁的圣经世界民数记利未记十三章和十四章的精华版。我再次讲，上次我们也提过了，这利未记这些经文啊、条例啊是非常非常冗长复杂的。那如果只读字句的话，字句会杀死人。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纳灵却叫人或圣灵的感动会让他变成活的话语，所以我们每次在读经的时候，不是重在逐字逐句的解经，也不是这个给大家一个非常详细的这个详解，而是每一次我们一个经文呢，像讲道一样，是记录一个感动。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分享这个十三章、十四章精华版的感动啊。一般情况下，我们是每章有一个感动分享，但这一次这是那个时候读经的时候，正好我出门了一周，所以回来之后十三章十四章我们一起来读。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这两章啊，利未记十三章和十四章呢，它是详细的讲到耶和华对摩西说到关于麻风病以及祭司如何处理这些麻风病的细节。这个是读的时候可以说吧，可以说是云里雾里，不太明白。你本来这个耶和华对摩西吩咐这些条例，关于麻风病 的条例， 我们现在的人对麻风病不了解，这么多的调理啊，这样就是麻风病，这样又不是麻风病了啊，这样又是麻风病了，这样又不是麻风病了，所以花那么多时间，那么大的篇幅来讨论麻风病的这些细节以及祭祀如何处理，这个到底对我们今天读经来讲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或者是说今天我们来读的是有什么属灵的意义。我上次我讲，如果我们今天读经读完了，经是经，你是你，基本上来讲你是没读明白神的话的。进门读来的时候还是黑白的字句，参加读经聚会完了或者听完一个讲道了还是黑白的字句，那基本上来讲你是没有得到圣灵的感动，没有明白神话语的真理真意。所以每次读圣经呢，一定要读到我们自己的经历里面，应用里面。就是我今天21世纪2022年9月14日，当然我现在在播送这个，但是我回顾的是过去的写作下来这些文本，根据这个文本来谈这个话题。就是我今天来读这个经，那谈到麻风病这些细节，这些律法的条理跟我到底有多大的关系，所以它一定是有关系的。如果没有读出这个关系来，那基本上来讲它是不太明白的。所以我们要这个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好的，那我们现在看一看它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你稍等一下，我们把它的经文找一下。那我们找一下这个经文，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经文是具体是怎么讲的。那这一段经文说，这是13:9到17的经文，你看它多绕口啊！我先读一下这段经文：人有了麻风的灾病，就要带他的祭司面前，对不对？我们的旧约得麻风的疾病是传染性的，它是不受待见的。新约中主耶稣也医治过麻风患者，让他们到祭司面前陈明自己得了洁净，对不对？十节就说，祭司要查看皮上若长了白肿块，是毛皮变白，长了白肿块，得麻风病之后，白肿块了，然后毛变白了，这个肿块之上又长了红肉，而新长的红肉。十一节就说，这就是肉皮上的旧麻风，祭司要定它为不洁净。不用将它隔离，因为它是不洁净。你看这个是拗口不拗口？就是如果它是皮上长了白的肿块，这一块白的，毛也变白了，肿块之上又长了新的红肉了，就肉都长出来了，红色的。他说这是肉皮上的旧麻风，是不洁净的，但是却不用将它隔离，因为它是不洁净了。你看这些话真的是拗口啊！他明明。我们知道得了麻风病是要不洁净而且要隔离的，但是他说他这个是旧的麻风病，是不洁净但是不用隔离，因为他是不洁净了。这是第一个拗口的地方。第二个拗口的地方，十二节说，麻风若在皮上四外发散，往外发散，长满了患麻风病人的个皮，从祭司从所能看到的从头到脚无处不有，然后这样这个就全身长满了麻风，这个祭司就要查看全身若长满了麻风，就要定那患灾病的为洁净，全身都变为白，它是洁净了。这是第二拗口的地方，就是这个人呢患了麻风病，满身都是麻风了，然后全身都变白了，耶和华却让祭司定他为洁净，然后但是加了一个条件，但红肉几时显在他身上，他就几时不洁净，就是这是全身都变白了，对不对？ 长了麻风了。但是如果什么是红肉，几时显在他身上，就几时不洁净。祭司看到那红肉，竟要定他为不洁净。红肉本是不洁净，那是麻风。哎，这是一个拗口的地方。第三个拗口的地方，十六节开始，红肉若又变白了，他就要来见祭司，祭司要查看灾病处若变白了，祭司就要定那患灾病的为洁净，就是洁净。我再重复一下，这是非常拗口的，就是说，第一个这种情况，就是说，如果你皮上长了一个白的肿块，毛都变白了，但是这个上面长了新的红肉，祭司就要定你说治旧的麻风病，是不洁净，但是不用隔离，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如果全身都长了麻风，都变白了，哎，它就是洁净了，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说，如果它是全身长了麻风都变白了，而红肉出现在身上，就不洁净。第四种情况，如果红肉变白了，就来见祭司，就是洁净了。实际是非常的拗口和费解。从天人的角度，我们这么重复几遍，就是云里雾里，很多人他就搞不清楚了。所以，那你对一个服侍主话语的人，你对一个带新人聚会读经的人，你读到这里，你怎么读呢？一般人选择跳过，哦，我不懂这些东西，太奥秘了，对不对？第二个，你可以知识道理上有些解释。那第三个呢，更深的层次，就是我们要挑战自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祷告圣灵，让圣灵给我们光照，看到这后面他神话语的本意是什么，那灵里的意思是什么，对不对？从13章1至8节，我还能勉强明白。就是说，这是我读经的时候的感受。就是说，他一个人可能得了麻风的话，要到祭司这里寻求判断。如果现象深于脾，就一定是麻风；如果不深于脾，就需要观察一段时间。如果皮肤上扩散了，也是麻风。这是13章1至8节这个思绪。我们把13章1至8节也读一下，帮助朋友复习一下。1至8节说，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人的肉皮上长了肿块，对不对？或长了癣，或长了火斑，就是三种情况，有肿块，有癣，有火斑。那他的肉皮上就成了麻风的灾病，然后他就到祭司亚伦或者亚伦做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祭司要查看肉皮上的灾病，若灾病处的毛已经变白，灾病的现象深于肉上的皮，这就是麻风的灾病。祭司查看了他，就要定他为不洁。大概的意思是说，他这个麻风病，他一定要生于表皮的。如果表皮上，他指的是一个疮啊，一个斑呐，他并不是麻风。4节说，如果火斑在他肉皮上是白的，现象不深于皮，其上的毛也没有变白，祭司就要将有灾病的人隔离7天。就他这4节开始就是说，如果他是个火斑，它是白的，但是现象不深于皮，就是没有深入到皮肤里面，那个毛也没变白。这种人他要隔离7天，要观察。观察之后，祭司第7天的时候，祭司要查看他。如果灾病止住了，没有在皮上发散，就要再隔离7天。再隔离第7天的时候，祭司再查看他。如果灾病发暗，并且在皮上，没有在皮上发散，就要定他为洁净。哦，那只是个癣，那个人要洗衣服得洁净。就是说，他这个癣和麻风病，他是有的时候是观察上他是容易混淆。这个当然我后来得到这个感动了，就是预表什么？就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呐，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患麻风病的罪人。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罪呢，是表面的罪，他没有深及皮肤。是我们无心之错，所以这种情形啊，神就算我们是无罪的，算是我们是洁净的，我们是只是个癣，点染了世界的污秽啊、灰尘呐、它不是说我们故意去犯罪，对不对？那什么是麻风病呢？就是它不仅在表面上有，它是深植于你的皮肤，深植于你的灵魂了，那这个就算是麻风病。麻风病并不仅仅是一个肉体的疾病，在旧约中讲到背叛人的灵的时候，就会得麻风病。比如，乃曼 身上有麻烦，去找了以利沙祷告得洁净。但是以利沙有个仆人基哈西，他贪心，因为以利沙说我不要你的钱，你走吧，以色列的神不需要你这个你这个钱。但是好像他的仆人基哈西就去骗了这个乃曼，说我主人说你要给我们主人的家仆一些几锭银子啊，什么什么东西。等到以利沙看到这个他的仆人回来，就对他说你去的时候我岂不是跟你一起去了吗？我是先知，以利沙说我是先知，你那个贪心的时候我岂不是都看见你一起去了吗？所以因此乃曼身上的这个麻风要在你家族身上历历史代代都继承着。所以他这个麻风病往往是出于人类背叛之后，或者说贪婪背叛撒谎，它是一种图画性的预表。所以当我们犯罪到一定程度，它不是表面上的，而是说深及我们的灵魂的，那这种情形就属于麻风病。就刚才我讲的伊丽莎的仆人基哈西，那乃曼呢，他是得了麻风病，得了洁净，但是呢伊丽莎的仆人却得了麻风病。所以这种情形就是说他这个罪是出于心的，出于里面的，深及于皮下的，那这就是麻风病。但是如果人这个东西看上去像麻风病，但是呢却是连续两次七天观察之后，它没有扩散，没有在全身扩散，也没有深及于人的皮肤下面，哦，他这个就可能是他偶尔被过犯所胜，或者说他心里已经悔改了，但是外面神已经里面神已经赦免他的罪了，但是外面呢他就是还没有完全皮肤得到恢复，就这种情形就不是麻风。我们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其实扫罗犯的错比大卫小多了，一定程意义上来讲，他只是说不顺服神。撒母耳让他等候，等到他来了才献祭，但是他怕群众在那闹，他就先献祭了，不等这个撒母耳来，这就犯了大忌。撒母耳非常非常生气，就说你岂不知道你听命胜于献祭吗？这个悖逆的罪与拜偶像的罪、搅鬼的罪同等。所以扫罗犯这个罪看似是小罪，却是大罪，是麻风病的罪。因为什么？他心里他是惧怕群众，他不是惧怕神，惧怕代表神的撒母耳。因为你做君王，你应该敬畏神，你不能被群众裹挟。群众说我们已经等了这么久了，还献祭还不来，撒母耳来不来了，这个骗子，我们现在要回家吃饭了，接孩子了，还不献祭，这么久了，好几个小时了。就是他这个心错了，扫罗的心错了。扫罗说我现在为了保留我这个君王的职位，我就要讨好选民，就好像美国的一样，讨好选民，讨好百姓，所以我只要把他们糊弄好了，我就能把这个君王的位置保持住，还传给我的儿子。他岂不知他忘记了，他之所以能做君王，是因为撒母耳代表神来恩膏他，他应该把神放在第一位，所以他就犯这个错了。大卫就相反，大卫其实表面上犯的罪比他gross 更糟糕，跟别十八淫乱，生了孩子，杀了人家老公乌利亚，还撒谎，整个十戒里四戒五戒都犯了，杀人不可杀人，不可贪婪别人的妻子，不可杀做见证，对不对？不可淫乱，他全部犯了，至少犯了四戒。所以在这种情况他犯的罪是更大的，他按说他应该是麻风病，是这种。但是呢人家先知拿单来责备他的时候，他立刻就说我错了，我得罪我的神了，我悔改了。他这个里面悔改了，神就说我定你为洁净，你这个罪不止于死，但是你要受管教。这就好像是说他其实可以是麻风病的，但是因为他心里悔改了，就没有扩散到他的心里，只是在表皮上隔离七天或者隔离两个七天之后，神就算他为洁净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大卫至始至终神都称他为是合乎神心的人， 虽然神说这件事，他别是把这件事做得让我不喜悦，但是神还是赦免他的罪，就说他没有定他为麻风，还是神继续恩高他，甚至后来他的儿子啊亚沙龙啊背叛他，神还是与大卫同在，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这里的属灵意义，就是说我们从这里就引申出来看，就是我们现在在教会中服侍的时候，或者我们现在不同的基督教派别在这互相定罪的时候，或者华人教会分裂的时候，他这往往就会应用这个真理，就是说有的时候有的人呢、啊，这个犯的错误啊，他是不是出于心的，他是偶然为过犯所胜，或者偶然讲错一句话，但是如果你揪住他不放呢，把他打成麻风病啊，这个异端呢、啊，你就是属于做祭司的过度审判了，因为神没有将我们审判，神只让我们查看，所以我们要不能过度审判弟兄们。所以保罗说我不审判自己，因为有一天神会审判我，你审判我也好，我都不审判自己，虽然我不觉得自己有错，但我不审判自己，因为有一位主是审判我们的。所以祭司所谓定这个人是麻风还是不麻风，是洁净还是不洁净，在属灵的意义上，就是今天我们作为属灵的人，或者说服侍教会的人，或者服侍弟兄姊妹的人，当弟兄姊妹出现问题的时候，他有犯罪的情形的时候，或者他有软弱的时候，你怎么定他这个罪，对不对？你怎么隔离他呢？还是你怎么在爱中保护他，成全他？这就是完全这个一个非常微妙的界限。我知道这种华人教会这种分裂很多啊，很多时候他就是他也不说，我知道有些华人教会分裂，他不说，这一派跟那一派斗，他不说是你这个我跟你闹意见，我们俩人处不来，所以我们分了两派。他不这么说，他嘴上说，他说你某天你讲的真理是错误的，是你是不符合圣经的，你是异端，你讲错了，你这样把神的羊带到沟里去了，你是瞎眼领瞎眼。他不会讲说我们处不来闹矛盾，他是说你真理讲错了。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其实很多的时候他这个就是个判断问题。当然你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面临保罗这种情形，保罗说哥伦多教会的人都有人娶了继母了，有这种淫乱的情形，你怎么办？我定他为麻风还是定他为不是麻风？所以保罗在哥伦多前书很厉害，说你必须把这个人处决。可是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听说这个人悔改了，保罗就态度就变了，他说他悔改了之后你们还跟他定罪干嘛？让他不能再承受了，悲伤过度，然后我们又不是不知道撒旦的诡计，又把他诱骗了，又把他绊跌了，你何必呢？所以他保罗也变来变去，就是第一方面他一看说，哇，你这个哥林多教会都淫乱的情形这么样子，娶了继母了，你们还让他这聚会，这不是要扩散到整个教会里吗？一个教能把整个面团都扩散了吗？你们居然能这么容忍罪，你还不把他除去啊？不把这个恶弟兄从教会中除去？所以这就是属于哥伦多教会该把他定为麻风的时候没定为麻风，因为你不定为麻风，人家的年轻人来到教会说，哟，这哥伦多教会还挺厉害的啊，这个继母都能娶，那我也去娶个继母，或者我也去乱搞去了。他就是对于年轻人他就是半点，所以保罗说你这不可以的，这是麻风病，它不是个癣而已，它要扩散的，所以你必须把它隔离。所以这种情形也就是这样的。那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说，等到哥林多后书了，弟兄们说啊，你犯错了，你犯罪了，你娶了你继母，你不能来聚会了，你要隔离你。那个弟兄就说，哎呦，我都不知道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是我犯罪，或者我悔改了，赦免我吧。这弟兄们说，赦免你啊，你来到这儿，你把大家都带坏了，永远把你打入冷宫，永远把你，十八辈子你也别想来到哥林多教会了，走吧走吧走，我们跟你没有关系，你是犯罪的人，我把你赶走。所以他这个态度又这样了。那这种情形保罗就说，你们弟兄们，你们又做过了，你们这么逼他，又把他逼到撒旦那里去了。所以他这个真理他是微妙的平衡的， 对不对？我们知道在美国有很多这个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的人呢，特别勤奋，努力传教，担任读圣经啊。但是，一般的基督教的人认为他们是，异端。为什么认为他们异端？主要是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的神性，并不是说他们讲的是耶稣基督只是一个，先知，并不是神的儿子，而我们要敬拜耶和华，所以他叫耶和华见证人。所以，这个争议关于耶和华见证人的争议也是非常明显。所以，因此我们一个弟兄。在讲到的时候就提到说，有一天耶和华见证人的人给他来敲门，叩门，他就态度很不好，他就说耶稣是主，然后就把门关上。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承认耶稣是主，你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是救恩，是唯一的救恩，你只是在那里见证所谓耶和华见证人，不承认耶稣基督的神性，那我跟你是无法来往。我跟你是要分别出来，你是麻风病了。所以我听了这个，我是接受这种教育长大。但是等我后来离开我原来的教会，到别的教会去接受这个成全的时候，又听到另外一种不同的观点。这种观点就是说，他们不否认，这个观点也不否认耶和华见证人，他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是不对的。但是呢，他们却发出一个宣告和预言嘛。就将来神的复兴来临的时候，很多耶和华见证人的人或者摩门教的人，他们也不会真实的去得救，经历神的救恩。所以他这个就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态度。就是说，我们一方面你可以，是一种完全定罪态度啊，我们就不与你来往；另外一种态度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握这个微妙的平衡？就是虽然，耶和华见证人这个。真理教导上它是有问题的，但是呢，在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团体里面，寻求的人里面，有些人还是真是向神敞开的。这个是虽然有些人是对真理不认识不清楚，所以他这是个微妙的平衡。我上次分享过，我常常有异梦，在一个异梦里，我被神带去观察一个团体的活动，他们好像传销一样在那聚会。然后到那儿之后，看见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东方闪电”。哦，我就知道这是一个东方闪电的聚会。在这个异梦里，我跟这些年轻人谈话，发现他们都是有一些这些人是非常单纯爱主的人。然后呢，那个当我们和这个神秘人，往往是主向我显现，或圣灵向我显现的时候，我们正和这些年轻人谈话的时候，一个 leader 就是个领袖就来了，给我们一些难处，把我们要赶走我们。然后这个神秘人，我相信主的化妆啊，就告诉我说，这些其实，在东方闪电里面，很多年轻人他是很单纯，他是被骗的。但是这些所谓的领袖呢，是却要把他们掌控了，不要把他们，这个，也不让他们接受外面的这些教导，这样，所以这个异梦就给了我一个负担。就以前像我们家像那个东方闪电很活跃的。大家对东方闪电后来变成全能神都是很负面的印象，几乎对他们当做异端邪教来看，完全就是没我对就对他们没有负担。但是这个异梦之后，我感觉我知道神的负担，就是说他这个异端，他的确是异端，但在异端里的每一个人，他是人，他是神照着神的形象创造的人，有很多人还是基督徒被骗之后接受了这种异端邪说的，所以这些人我们还是要有。负担，来成全，来牧养，所以这也是神给我一个负担。我开始为他们祷告，我相信这也是神给我印证，他给我的一个呼召，就是要在真理的传扬上能够尽力，然后帮助人得着这个政治分界的真理，然后能够认识真理。所以这当然是有一些的属灵的经历的。但是就从这些属灵的经历来看，我再引申，教会之间。彼此互定异端的人太多太多了，从天主教跟新教的矛盾，从崇敬派和这个马丁路德之间的矛盾，都是你定我为异端，我定你为异端。我们回顾历史上来看，几乎大部分被定为异端的人都并不是异端。 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被逼迫。当然我不是说历代以来很多被定为异端的他们不是异端，有些的确是异端，但是很多的时候都是神兴起的一个新的运动或者一个新的行动，新的真理释放出来的时候，却被前一波的人，我不能接受神新的引领的人定为异端，这太多太多了。你看中这个历史，比如说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被天主教定为异端，但是马丁路德又反过来逼迫所谓的崇敬派，就是 Anabaptist。 Anabaptist 就是从欧洲瑞士 那代来，后来到了美国移民之后，有包括门诺会的比较开放的，有比较保守的，就是阿米士人的，这就是崇敬派。他们崇敬派的认为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婴孩受浸 不算的，就是到人成年的时候真的得救之后受浸才算的。所以他们在成年之后真是得救之后，他们就会在河里受浸，这叫崇敬派 Anabaptist， 就是再次受浸。但是呢，马丁路德虽然改掉了天主教的很多的陋习，但是呢，他和天主教一样，都是包括英国圣公会都是支持婴儿礼、婴儿受洗的，所以他们和天主教一样极力反对崇敬派在欧洲的这些改革宗的改革教的人来讲，包括马丁路德他们所在的，他们一方面反对天主教对他们逼迫，天主教称他们为异端，他们也称天主教为异端，反过来呢，他们又极力的逼迫所谓的崇敬派。你去看基督教历史，他们对崇敬派狠到一个地步，就说你们不是将崇敬敬礼吗，我们就把你们浸在河里杀死你们。这个我们那个老师 Randy Clark 在讲的时候，就是我们更正教的历史在讲的时候，光讲天主教怎么烧死新教的信徒，却默口不提，或者至少是淡化我们更正教，就是 Protestant 在历史上如何逼迫崇敬派把他们在河里淹死这种经历。所以他这个就属于他，其实崇敬派他并不是麻风病患者，他并不是教导异端，他只是说他比你马丁路德改教还再进一步，就是说我们要受浸之后，不是真的明白真理得救之后再受洗。就因为这个主张与天主教的教导和马丁路德的教导，他们那个改革宗的教导不同，就被严酷的镇压，定为异端。这就是属于过度审判、过度判。所以换句话说，你作为一个祭司也好，你今天作为一个神的选、神的仆人也好，教会中弟兄姊妹会出现问题的。如果你把他们定罪过重，你就会半跌他们。当然，如果你把他该定罪的时候，他是麻风病，你没有定罪的时候，就会他这个罪就会在教会里传播。这个就是大概，这个利未记十三章它这个属灵意义在今天教会中是如何应用的一个。那我刚才也讲了，讲那个讲到这个体会里面了，所以我们现在继续来读我写的这一段，对不对？好了，我刚才把十三章一至八节回顾了一下，我还能勉强明白，就是一个人得了麻风病的话，要到祭司这里寻求判断，先向身与脾，就是麻风，不身与脾，不在全身扩散，就观察一段时间，观察两个七天，如果皮肤上扩散了，就是麻风，如果不扩散，就不是麻风，就是癣。所以这个一至八节的思路很清楚，但是九到十七节这个思路就比较难了。他为什么肿块了，对不对？长了红肉了，哎，就是旧麻风。他旧麻风是麻风，但是是不洁净，但却不用隔离，这是一个拗口的地方。第二个呢，如果全身长满了麻风，哎，都皮都全长，却要定为洁净，这简直是这个逻辑是实在是让人费解。就是说神的话它就是不是往往是跟我们的逻辑反着，所以你不能靠逻辑单纯的思维或者单纯的心思的探寻来明白神的话，你必须要灵里的感动，因为它是不同高度的，在这个高度的时候它是思维的高度，但是你要明白神的话，你要一定要被拔高到灵的高度，对不对？它这个我再重复，肿块长了红肉，旧麻风，但不用隔离；全身长满了麻风，却是洁净；红肉再长出来，就又不洁净；红肉变白了，又洁净。这简直是，云里雾里。 有一个弟兄他分享的时候得到一点感动，他说这种这里的表皮啊，表皮上这些这些麻风啊，或者里面这个红肉啊，里面长出来这个红肉，它是都是代表我们的罪。它这个表皮呢上的这个麻风代表我们外面的罪，没有深入到里面。这个红肉呢，在我们这个肉变红了，就表那个罪进入到我们这个肉里面了，就代表我们深入到我们里面的罪，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形就是我们犯罪的时候有两种情形。有的人呢是没有重生，或者圣灵在他们里面没有权柄，或者是得救了，但是他完全不凭着基督的生命和圣灵的引领活着，完全活在罪里，基督徒这也有可能的，或者还没得救的人，他是完全被罪所胜，这种人就属于身上有红肉的人，就是罪深入到他里面的人，里里外外都是被罪所充满的人。但是有一部分人，其实他是重生了或者得救了，他里面有圣灵的掌权，但是呢并不是说他的所有的行为每次都是出于基督的生命或者圣灵的引领活出的生命，他外面却有罪，外面还有罪的彰显。或者是有的人他昨天晚上受浸的得救了，那今天他也悔改了，对不对？但是他有一些旧的习惯和惯性的罪他还没有胜过。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都是在基督里同死同复活了，在基督十字架上除去了我们一切的罪了，对不对？但是在经历里他还是却要活出来，慢慢慢慢胜过罪，胜过世界，胜过肉体，这就是一个过程。就是说如果红肉在里面的话，他为什么说长旧的这个白斑里面长着红肉，就是表明这个人犯罪的，这个是麻风呢？这可能就预表这个圣灵在这个人里面是没有地位的，肉都败坏了。但是呢，如果是它里面没有红肉，但是只是表皮有问题，那表明它外面还有各种行为的问题。那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说他有的人原来是红肉，就里面是有罪的，但是他愿意悔改啊。但是人从悔改到悔改之后产生出义的果子，他是有一段过程的，有一段路的，就是他里面没有了红肉，但是外面呢还有皮肤发白的现象啊，这就需要一段有时间的悔改过程。这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外面有发白的意思，但是也不能定他为有罪，因为什么？他里面已经悔改了，但是他生命的活出和外在行为的表现，他还要需要一段时间彰显出来，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至于十三章十节说的那个红肉是旧麻风，是不洁净的，但不用隔离，这个意思就是估计这个人呢，就是他悔改了，他里面的心里的罪已经被神除去了，他已经不扩散了，就好像我们今天感染新冠之后，他已经阴性了，他是感染，但现在他已经转阴了，但是外面他还有咳嗽啊，有这些症状啊，但他已经不传播病毒了。这就是这种人，他就没必要进行隔离了，就是神除去他里面的麻风。这就是十三章九至十三节的意思。那么十四节开始说，什么时候他的红肉又长出来了，他就又是麻风了。换句话说，基督徒会不断犯罪，不断悔改，不断跌倒，不断犯罪，不断有悔改。如果他又去神赦免他这个罪，这次他悔改了，神赦免他的罪，他又去故意犯罪的话，那这个就是又是麻风了。就红肉再变白的话，就是又悔改了，还要定为洁净。这就是表明我们基督徒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寻求的经历，就是首先我们得救了，得救那一刻我们里面的麻风就被除去了，但是我们外面的行为你要改善，它需要一段时间的，生命长大需要变化，需要的时间的。所以这个时候神算你是洁净的，旧麻风不用隔离，旧麻风不用隔离。但是呢，有一天说你又去故意去犯罪了，里面的红肉又长出来了，那神就说你又去犯故意犯罪，你这就是麻风了。但是说他又说，哎呦神啊，我这次真是又是被软弱所胜，我又是胜不过，去看了污秽的东西，去犯撒谎了，去犯了这样那样的罪，请赦免我。哎，他又悔改了，他这个红肉就又变白了，这就又要定为洁净。所以他是一个生命的变化的过程。 我们哪个基督徒说一旦得悔改之后就没有再犯错误了，没有再犯罪了，在犯罪之后你再悔改马蜂就又出去了，它是这样一个情形。这个弟兄说我们回他们回顾了一下圣经中关于麻风来源的一些例子，这些麻风主要来自对神的背叛，背叛就是罪，需要悔改。我们所有的罪人主要都是背叛神，这是最大的罪。而这个悔改的过程就是一个罪人通过外院不断运用不同的祭物和宝血，然后呢取用神的救赎，经历生命长大与神更亲近，不断进入圣所和至圣的过程，至圣所的过程。就是说这个人呢，这个我里面是有罪的，这个罪就是这个红肉预表的麻风。人类最大的罪包括撒旦的罪都是背叛神，所以我们都是麻风病患者。但是主救赎的路就是祭司所预表的，就是主耶稣对大祭司来查看我们。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道路，这个大祭司就根据我们悔改的心来判断我们是否是洁净的。如果我们的心悔改了，就是里面的红肉没有了，圣经也讲到说，你如果你的罪如同红的什么血，我也可以让你变得如血之白。就是说，它有的时候这个红，它是预表罪的。红肉没有了就是洁净的，就好比一个死前没有多久就得临死的时候得救的基督徒，他行为上他可能没有彰显着主圣洁的样子，但是他得救进天堂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个不是说神不希望基督徒的行为变化好，生命上变化，最后穿上白衣啊，进入主的宴席，那是主的心意。但是神知道人们从悔改得救那一刻，再到被基督生命充满变化，然后活出圣徒的义，甚至得胜，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这个弟兄的分享让我很受启发，就感觉到神真是柔细体贴。每次我们读圣经啊，得到光照的时候，得到神的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就越看出神真是爱人、柔细、体贴，完全不是很多人观念中认为的旧约中的上帝就是一个威严凶狠、杀戮不断的神，一个老头动不动就发怒。他不是的，他是上帝，是天父，是一个满了爱的父亲。他是要惩罚我们的不义，你麻风犯了病，他要定你为麻风，不让你传染给别人。但是他却给了我们预备救赎的道路，让祭司查看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接受大祭司耶稣基督给我们预备的救赎，而且给我们一点点的悔改和变化这个时间，让我们进步。哎，我们有变化，他就会看在眼里，予以体认，加以承认。就说你今天悔改了，哎，神就不算你为麻风。又去软弱了，犯罪了，红肉长出来，神又说这又是麻风。那你这个红肉又变白了，也就是说我又悔改了，神说这又不是麻风，又不需要隔离了。神就说你只要你在生命上肯接受主的救恩，或者你犯罪之后只要肯悔改，神就不断的注意到你一点点的进步和变化，承认，然后顾念，通过对祭祀这些条例的分析就告诉说，只要一个人他在行为上有一点点的变化悔改，或者他的心上有一点点的软谦卑倒空自己，那神说一定要纪念，就不能算他为麻风。他这是这样一个例子，就是神这些祭司的条例，在立位记中这些给祭司这种摩西这种详细的什么算麻风什么不算麻风这种规定，是描述了神作为一个天父对他儿孩子们这些犯罪的人浪子们，他悔改得救和以及他犯罪软弱这个生命挣扎的过程中，每一点进步，每一点变化都能体认到这种柔细的爱的微妙的感觉。要么你读不懂的话，就是这个是麻风，这个又不是麻风，这样又麻风，这样又不是麻风。所以你在黑白字句里你是很难明白神他是在通过这种祭司的条例这种细节的变化来揭示他对人这种柔细的满了怜悯的顾念的性情。所以他这个读圣经读到有亮光的时候，我们阅读真是神真是爱，满了对人的爱，满了对人的那种柔细的顾惜。所以我就因为这个分享得到更多的启发，就从其他角度来认识这两卷书。就是说 这里有好几种情况，可能是麻风，可能不是麻风。比如十三章二节说，人的肉皮上如果长了肿块或长了癣或长了火斑，在他肉皮上就成了麻风的灾病，要带他到祭司亚伦和亚伦族祭司一个子孙面前。其实这里有一个有一这里有一定会让人混淆的地方，比如说他长了一个肿块或者一个癣或者一个火斑，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麻风，可能不是麻风，但是需要祭司来判断。所以祭司就一方面判断着或者审判着，代表神的公义，另一方面祭司又是医生，代表神的救赎和爱。所以假如你是一个祭司，一个人只是长了肿块癣或者火斑，他并不是麻风，但是你因为你经验不丰富，你一下就定着他麻风，你又是大祭司，你又掌握这个权力的人，你这个贸然说话，你会给这个人没有得麻风但被定为麻风以及他们的家人带来多么大的影响，多么大的影响。我们再看基督教的历史，多少爱主的弟兄姊妹被教会定罪为异端甚至杀头，布鲁诺支持日心说被烧死，可否算这样的例子，对不对？我前面提过了，如果布鲁诺还有争议的话，那么主张改革天主教的新教徒被烧死，或者主张受水浸就重受水浸的崇敬派信徒被淹死在河里，是不是被当时的天主教或者更正教的人过度定罪了？他们的罪名大概都是离不开背叛啊，或者挑战传统的神学啊，宗教的权威啊，这个罪名跟麻风差不多，或者就是这种麻风病背叛，说我现在要不治你，不把你烧死你，或者把你淹死的时候，瘟疫会不断蔓延的，我们神的教会，都会受到极大的威胁，所以我们一定要杀死他们，或者以色列人，钉死耶稣基督的时候。或者这要他们要审判保罗的时候，这还能行吗？我们祖宗的传统，他居然保罗说神要把跟外邦人，那我们以色列人的地位往哪里去？这样的人还能让他们活着吗？一定要把保罗杀死，不把保罗杀死，我们就不吃不喝。所以他这个宗教的灵，把教会，无论犹太教、天主教、更正教，灵恩派里有新的灵恩派，早期产生的时候受更正教的逼迫，新波的灵恩派产生的时候受老一波灵恩派的逼迫，全是基督教的历史，就是这种，就是比尔强生讲的，每一波新的行动都受到上一波神使用的人的逼迫，因为说神往前了，但是说这往前了，这意思就是我落后了吗？你错了。他不去反省跟从神新一波的行动，而是来逼迫神新一波的行动。所以这就是历代以来都是这种情形，不要是基督教的历史了，我们在今天教会生活中的例子也是这样。如果有一个弟兄偶然犯罪软弱，如果我们用药过猛定罪了他，他是否会受到半点？所以我自己作为服侍教会服侍神的人，我的经历中我就常常缺少这样柔细的感觉，不该定罪别人的时候定罪了别人，半点了别人。所以这个我们真的是需要学习神柔细的性情。但我们来看耶和华怎么做吧。首先耶和华非常仔细，要祭司看到有深于表皮的问题，一定不仅仅是肿块癣或者火斑，是里面的问题，要果断定为麻风并且隔离。在聚会的时候举例子说，这个中国一个弟兄尼特生说，他说在教会里僭越权柄给人带来的问题远远没有该担责任却不担责任带来的问题大，就很多负责任弟兄他因着软弱和不愿意得罪人，该指出问题的时候却不敢指出来，就好像父母该指出孩子的过错并予以纠正的时候他没有这样做，慢慢就会带来更大更大的问题。如果我们是祭司，该指出麻风的时候没有指出来，做了老好人，那么我们看似善良其实是杀死更多的人。这个分享的弟兄也说到，的确是这样的，他在一个大公司上班，他说大公司如果在开始管理上出现小问题啊，监管的部门最终没有指出来，那么这个小问题慢慢就变成大问题，最后这个 小口开了就最后造成决堤。所以耶和华在公义的事上，神在公义的事上是绝不含糊的。我是初为人父，孩子那个时候刚刚一岁半，这可见是今年都 五岁半了，所以这个四年前写的，就发现有的时候他调皮耍赖， 因为爱孩子没有经验，我们就发现管教的确是有难处的。因为你爱这个孩子，是自己的孩子，有的时候你会纵容。所以我们该管的时候，该严格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第二呢，如果肿块癣或者火斑，他到底是不是麻风呢？或者说用现在教会的话说，一个弟兄犯了罪，我该如何定性？比如一个弟兄偶然被罪或者软弱胜过，他来到教会，我们就大喊麻风，麻风病患来了，那个人离婚了，那个人昨天淫乱了，他现在悔改了，他想来教会接受弟兄姊妹的接受，让神接受他，他悔改了。但是你一来就说，哦，那个人麻风病，那个人跟某某某犯罪了啊、哦，我们在教会里这种这个嚼舌头，你说这种会给这个弟兄给这个家庭带来多大的伤害呢？如果他没有悔改，那是一回事，一定要定他。如果他悔改了，他现在希望重新回到教会接纳他，他就是发现不被接纳了。所以这种定性错误的话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个人有疑似麻风的肿块癣或者火斑，或者一个麻风病患者痊愈之后发现了肿块癣或者火斑，都要特别小心，一定要花时间观察。七天是一个特别的时间，好像这是两个七天。其实神设定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不要太快的定罪，要观察等候一段时间。如果没有扩散，就没有本质的问题，就不是麻风，就不需要隔离。所以我也学习这个功课，就是我们真是比较要慢慢的，雅各说的慢慢的听啊，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好好的听，不要急着说，不要急着评判，否则我们的舌头会带来很大的问题。第三，除了这个观察之外，可能类似麻风的这些症状还有一个不断递减的变化。换句话说，就是人从最里面啊悔改到最外面的生命的彰显，完全得到医治，从里圈到外面变化，它是一个过程。首先，麻风里面的红肉是人深处的罪和背叛的彰显，斑块癣或者火斑也是不解，但却是不同层次，是表层的。有的人是在里面背叛，是没有悔改的，这些人需要隔离，否则会传染，带来更多的伤害。而有的人是里面已经悔改，但是他行为的彰显需要一段圣灵持续的工作，才能在外面彰显出来。而这个过程中，他已经心里悔改，但他外面还有肿块呀、癣啊，或者火斑，还是穿着或者行事为人说话，还是有老我的痕迹呀。所以这种情境的时候，你要善待他，恩待他，给他怜悯，等候他的生命成熟。有的时候是在患麻风的地方重新长了肿块、癣或者火斑，这里的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祭司要认真查看观察，判断到底是不是麻风。如果是里面的问题，并且外面扩散了，就要断为麻风，是不洁净，需要隔离。如果不是里面的问题，就是他跟他谈话了，说哦，他里面其实有悔改的心，只是他外面这些行为啊、习惯啊还没有改变，他没有扩散，就不是麻风，就不需要隔离。这是非常需要非常细致的工作。所以一个祭司就是服侍神的人，必须认识神的性情、公义，他要认识神的怜悯的心肠，他对人又要有怜悯，他要代表神说，哦，这个罪就是罪，我不觉得不能认为罪，但是又要认识神的心肠，这个人犯罪了，但他有悔改的心，他外面的行为还没有配上，这个时候我要有神怜悯的心肠，有恩赐啊，当叫众人知道你们的谦让宜人，主是近的，对不对啊？你们要你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对不对？或者说你们要彼此在爱里合一，在此之上穿上爱的连结的绳索，对不对？你们彼此得罪了要彼此饶恕人，在这之上还要穿上爱，爱是全德，全德的连锁。这是保罗的话语，都是这样，就是我们是要代表神来行神的公义，但是有时候你把握不好的界限的时候，你就把人过度定罪了。天主教定罪，基督教更灵教定罪，崇敬派福音派定罪，灵恩派新老灵恩派定罪，新灵恩派一端，然后你把人都讲成异端了。我不是说没有异端，东方闪电那肯定是异端，对不对？但是很多教会之间只是教派的教义上的区别，就天天指责异端，这就是过度定罪。比如教会常常出现分裂，一部分人指责带领的人教导异端，我不清楚每个教会具体的情况，但这类情形在教会中常常发生，不仅在教会内部发生， 这样的情形，在不同的教会团体之间也会发生。我不否认有的时候有人是教导异端，或者是真理是有偏差，或者说不完备的地方。但是呢，我也知道很多人，很多教会他不是在这就是从心里在这教导异端，但是你太轻易指责别人是异端，就可能犯了这里耶和华借着摩西关于麻风的话的陈明的原则。比如我在地方教会得救，很多基督徒就是公会的基督徒指责地方教会教导异端，但是我自己的地方教会聚会十多年的经历可以证明，我后来到灵运动的学习，所以有个距离，我观察地方教会的很多教导事情给了我很多的帮助，特别在生命上学习上。他当然有些真理教导他并不偏颇，有一些偏颇，那谁有完全，但是他完全是在真理，他是在理解真理教义上，神学上一些争执，不能就轻易的定的异端，对不对？虽然主在最近几年带领我去灵运动和其他教会学习他们的学习别人的真理，但是我发现地方教会的教导是，我发现今天教会和实行也有的确有偏差的地方，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对地方教会有很多教导正面的评价，特别是在生命的学习、属灵的操练上，值得很多华人教会去学习。反正我最近几年接触不少其他华人教会的基督徒，他们因着别人对地方教会的定罪，就没有机会学习到我学习到这些丰富，其实是蛮可惜的。我记得我在美国一个校园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原来的地方教会，每次去接触一个华人传福音的时候，都有一个华人团体在背后跟我们四大扬言说我们是异端。我再说，尽管地方教会与其他华人基督教会团体有真理和实行上的不同，但是我个人认为在基本的福音真理上它是一致的。当然反过来，地方教会对于其他的公会批评过于严苛也是过度反应，这都是属于过度定罪彼此的地方，这当然是历史的。我多次讲到这个地方教会和公会华人教会之间不能合一，这个华人教会很难合一，因为这是一个是过去历史的一个伤痕，我们需要弥补。神主耶稣向我显现的是告诉我会流的意象，就是各个团体、各个派别，不管是地方教会、公会、灵恩、福音、天主，或者说各种教会，都要有这种合一的情形。怎么做？神来负责，但是我们的心不能去轻易去定罪别人。甚至很多年更正教定罪天主教，一讲天主教都是这不对那不对。其实天主教里边还继承了很多优秀的传统，我们需要去学习的。接触一些天主教的弟兄姊妹也真的很爱主，特别在属灵祷告的操练上，甚至与神的亲自的交通上，包括很多修女的他们的经历都远远超过所谓 Protestant 更正教的信徒的深度。我不是说他们没有拜偶像的信心，不是说他们都对，而是说 我只说天主教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更正教改革的时候有把孩子羊水抛出去的孩子就不要了，很多好的传统抛弃了。第四，这个逐渐递减的变化主要是在人的肉里面，皮肤以及衣服，包括皮子和经纬，就是他先是里面的肉里面有没有犯罪，然后皮肤上有没有彰显，然后到最后一段才讲到皮子啊、经纬啊、衣服啊、房子啊这些怎么洁净的问题。所以到最后14章33节最后提到的房子，就是从里面的到外的过程。我先对付你里面的罪，然后对付你罪在人的外面的影响的问题，啊，你居住的环境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服的问题、经纬的问题。他是耶和华是很仔细的神，分得很清楚。里面的罪首先要对付，你不肯悔改，定为麻风；悔改了就定为洁净。但是外面的问题，圣灵会一点一点随着你生命的变化长大，来引领你。教导你，帮助你生命的成熟，进一步的对付。所以在13章结束和14章33节之间插进了麻风得洁净条例，这是一个救赎的方案。关于这部分的讨论呢和解释非常详细，我们在这次聚会中没有详细的讨论了。但是开头弟兄提出14章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14章47节说在房子里躺着的要洗衣服，在房子里吃饭的也要洗衣服。这个弟兄觉得这个放在这里非常突兀，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引用我们读的圣经恢复本的注解说，这里躺着预表在教会生活中不积极服侍的，吃饭的预表只接受供应了。 我就说这种解释不一定是全面。我从主给我另外一个感动是不同的解释。主给我很多异梦，在这种异梦中，我被带到很多不同的场合，与很多人一同吃饭。我就这种异梦做多之后，我就发现这个饭啊、食物啊，往往是预表积极的接受供应。而躺着，我在异梦中很多只是躺着，跟主躺在一起啊，或者说跟弟兄姊妹躺在一起啊，它这是预表安息。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解释是我不能接受的，我是觉得他是正面的。而且这个语境，这个弟兄觉得这语境是应该是负面的，就是这里躺着和在房子里吃饭的时候是要得洗衣净、洗衣服得了洁净。然后我接着分享说，我开始读经的时候，读到这个14章46节的时候，在房子封锁的时候，进去的人必须洁净到晚上。我读这个经节的时候，因为圣灵常常给我高亮，就是以前读经的时候没注意到自己忽然跳出来了，就这个封锁一下就跳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里的问题是另外一个层次，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就这里的房子是封锁的，不应该让人进去，但是因为人们不顺服和无知进去之后，自然会就得到污染。主教导我们做一个忠信又精明的仆人，忠信就是爱主、跟从主、追求主。但是忠信的人不见得精明，精明是要为主赚银子的。一个爱主的人被仇敌骗了，比如我说东华闪电里有没有爱主的基督徒，我相信是有的。他将来神算他的时候可以算他为忠信，就是你是心是对着我，虽然你外面知识不够被骗了，但你能不能算精明啊？你肯定不能是精明。做基督徒他不容易的，因为很多时候很多忠心爱主的基督徒却被不少披着羊皮的狼骗了，或者被异端邪教骗了。他们被骗呢，一方面算不得他们的责任，因为是别人骗他，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有一定的责任。为什么？因为他们至少他们不能算得上精明。这里就是这样，他说的房子明明因为有麻缝了，封锁了，封着锁的时候，你还要进到麻缝的房屋里，你被洁净了，那这到底是别人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你无论是无知或者被骗进到这个被封的房屋的时候，或者就是你被异端欺骗的时候，被披着羊皮的教会的狼骗了的时候，你是抱着单纯动机去学习和接受供应的，但是你还是有责任的，因为你没有看到他这个人是有麻风的，是疯了，圣灵疯了他。所以圣经中以赛亚5章13节明确的告诉我们，我的百姓就以色列人因为无知被掳去。我们基督徒跟从人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跟从人去学习，因为保罗说了，我们都是从学来的，对不对？你不要忘记你是学来的，我们都要接受圣传教会的传统去学习的，你不学习你怎么能进步，对不对？你都要被别人成全。但另外一方面，到一个地步，我们跟从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谨慎。你跟从谁你是要去判断的，如果你没有判断，你被别人欺骗了，你自己也是要负责任的。所以呢，我个人觉得他这里躺着呀、吃饭啊，并不是指消极的事情。我们如何学习和接受前人的丰富呢？包括这个对于地方教会的一些，很多人认为地方教会这个篡改圣经啊、什么注解类都不对啊，这个我是不能认同的，因为这些注解类有些解释，有些来自感动的。我常常受到鼓励，但是呢，这个不见得每个注解都是对的，你不能完全否认，也不能完全接受。他有的时候这个解释当时是圣灵的感动，他是对不当时的人的带领，但是现在呢，就是他这个认为是当时有的人只接受供应不积极参与福音，因为是当时圣灵的说话，这个也可能是对的，但是他不能说把它固化了、僵化了，这个当作今天还是这样，那我们就不可能有新的解释的，这个就不对的。所以我们不能愚昧拒绝任何注解或解经的著作，你是要又要学习又要批判性的接受，所以他这是这样一个态度。当然我们这是读14章的时候一些感动和交通了，但是14章14章都是在讲麻风病的条例以及 那麻风病如何处理这样的情况，但归根结底，归根结底，归根结底，归根结底是什么呢？归根结底，归根结底就是说，我们一个服侍神的人，认识事物要有属灵的高度，要认识神的两方面的性情，神的公义的性情，该定罪的就要果断的定罪，否则罪会在教会里 传播出去。第二呢，一定要神柔细的性情，人家心里人家昨天说错话了，但他心里已经悔改了，昨天晚上一晚上睡不着了，今天来你又一来到教会你说麻风，哎呦，你这就过多定罪了，就把他办掉了。他都一晚上没睡觉了，都为此很难受了。他今天就希望见了教会的服侍牧者，说：“哎呀，没事的，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都是罪人，往前看，向着标杆直跑，不要看过去的失败，对不对？”所以这个尼托生他讲一句话，他说：“人呐，罪人啊，往往看人家公开的失败，啊，谁谁跌倒了。”谁谁犯罪了，谁谁淫乱了，跟人讲啊，讲耳朵。他说神呢，神看人是在暗中的得胜，暗中的得胜。他昨天一晚上睡不着，他说神呐，赦免我，我犯罪了，请你饶恕我。他悔改了，神看人是暗中的这种悔改和得胜。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神的两种性情，又兼顾神的公义，又兼顾神的怜悯。当我们去服侍教会的时候，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就能完全更好的来代表神来服务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利未记十三章十四章讲到这种所谓的这种如何定麻风病这种细节的条例，在我们属灵的经历的意义。如果我们不能把黑白的字句读到我们的经历里，借着圣灵的光照，读到我们今天如何服侍神，如何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这种经历里的话，这个黑白的字句会杀死人的，会定罪人的。但是圣灵那些感动我们的灵却叫人活。好的，我们今天的利未记十四章的这个感动就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霹雳姐姐对我的鼓励，弟兄非常有真理的得者，感谢曼佩Himalaya Reality， 喜马拉雅 Reality 是勤奋的传福音弟兄，谢谢。好的，我们下次再会。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再见。
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就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公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